小时候我们牙牙学语，家是父母的怀抱，
长大后我们撑起一片天，成了家的脊梁，家是爱人的期待眷顾，
年老时当我们苍苍白发，家是子女绕膝享受天伦之乐，
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
各位亲爱的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AM 1150 FM 98.9 每周二晚上的家庭生活节目，我是主持人 Rachel。 时间飞逝而过，过去的一年已经过去了，生活的点点滴滴给您留下了哪些印记呢？新的一年又开始了，生活还将继续，那么面对接下来的日子，您又有哪些期许呢？无论怎样，希望这接下来的日子会把更多的美好、幸福和希望带给您。 Rachel 在这里通过电波衷心的祝愿大家2020年幸福安康，心想事成。那么新年的第一期家庭生活节目，我为大家请来了哪位嘉宾呢？先让我们来听一听他的声音好吗？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执照形象专家左谷兰，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
今天非常的有幸能够请到左谷兰老师做客家庭生活。那左老师您好。
你好 Rachel。
我是非常兴奋的，因为左老师平时非常的忙碌，能够请左老师上我的节目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我们大家都忙，不是只有我忙。
是的是的，我知道左老师平时真的是时间表是非常紧的啊，有很多的工作。那今天再一次的欢迎左老师做客家庭生活。
非常谢谢，我也很荣幸。
那左老师其实是电台的老朋友，也是电台的资深顾问之一。这么多年来哈，一直在忙碌电台的事情。那我想请左老师首先跟我们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您是哪一年加入到电台的工作当中的？
我是2013年被台长苏台长邀请做电台的顾问，所以从2013年到现在从来就没有停过。所以我是很资深的电台顾问。
是的，是的。您这个2013年开始到这个电台加入这个顾问的工作哈，那您这个顾问的工作基本上是包括哪些范围呢？
比如说我们的例行公事有我们开理事会啊，开全体大会的时候有工作的汇报啊，大家谈一下未来的计划啊，然后每年我们有这个嘉宾晚会，这些我们都必须要参加的啊。电台活动呢，比如说这个每一年，这过去3年有我要上春晚的节目，那我也连续做了3年的评审。还有呢，这个电台节目制作，我当然我也就是在我的专业上面也开过一些节目，开过几年的节目，也不定期的谈一些跟时事有关、跟时尚有关的节目。那偶尔呢，我会做一个共同主持人，就是只要跟文化艺术、时尚有关的，都会来找我做一个共同主持人。那么，同时呢，我也做了一个很重要工作，就是我帮电台同事呢介绍嘉宾啊，访谈嘉宾，不管是外州的、本地的、海外的艺术家或专业人士啊，所以我也常常在留心帮他们找这个采访的人选。
所以说您的工作是很多样化的啊，全方位的在为电台服务，是吗？从做这个指导老师，这个形象和服装方面的指导老师，到评委，然后到客串主持人，再到介绍嘉宾，全方位的在为电台贡献。那这样听众朋友可能有一些对左老师已经非常熟悉和了解了，那有一些可能是新的听众啊，那我想在这儿呢介绍一下左谷兰老师。那左谷兰老师呢，他是国际形象顾问协会的资深会员，他也是全球领有国际执照的102位形象专家之一，他同时拥有美国的形象、礼仪、色彩、风格和陪购等5项专业执照。那左老师曾经在英国皇家演艺中心为艺术家们设计舞台造型，也曾经获得英国10大杰出华人文化奖。在美国呢，左老师也获得了美国文化贡献奖。那 宗老师，您的这些荣誉和头衔真的很多。
其实我觉得还好，
还好，
还不够，还要更努力。
是吗？还要更努力？那可能是不是要发这个宇宙的这个贡献奖了？我觉得真的是。在我看来哈，在这个形象设计的领域，已经是获得了可以说是最高荣誉了，是吗？
还没有哎，actually 啊，我告诉你，就是说，在美国所有的专业呢，都有三个等级，第一个是顾问，第二个是专家，然后最高级是什么？你知道吗？
不知道，
大师。所以，像我们的专业就有形象顾问、形象专家。我现在就是形象专家，执照形象专家，然后在上面呢还有执照形象大师。
我还真的对这些级别不太了解。
那要很长的时间去耕耘跟努力。
那现在的所谓的这个形象大师都有哪些呢？您能给大家举一些例子吗？
现在的就是全球，因为我属于一个国际形象顾问协会，是一个有50几个国家的会员的一个协会，那么我们就在这个协会里面考试，可以得到认证。当然，我们每一个级都有不一样的认证，认证的评分标准。然后第一级有考试，第二级就是把你的学历、资历，还有你的媒体报道啊，你做过什么样的作品啊，得过什么样的奖项，然后你再。形象顾问协会里面做了哪些义工，多少小时，然后有什么样的个人，有什么样的特殊成就等等，还有你的专业的知识，专业的进修多少时数，那你本身的在你自己的这个学历上面有哪些的这个主修专长等等，都是一个评分的标准。就是你要过一个关实在不容易啊。
所以说这个无论是国际形象顾问还是专家啊，或者说是大师，那他都是有一个比较严谨和规范的一些标准来评定的，对吧？
对。
那说到这个国际形象顾问和专家，假如说就是具体来说，如果一个人想变成一个形象顾问或者形象专家，他需要具备什么条件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呢，其实见仁见智。见仁见智。那如果你问我的话，我会用几个领域来告诉你啊。第一个呢，其实形象专家做的事情呢都是在创作，可一般人不知道。比如说我今天挑一件衣服，我帮他搭配起来，这就是我来创作这个把这个人包装，这个人，所以这就是我的一个作品。所以我们每天都是在做创造的工作。比如说我选择一个耳环，这个耳环怎么样去配一个衣服，让它有一个画龙点睛的效果，这也是一个创作。所以呢，做一个形象顾问，他一定要很有天分，他要有创作的天分啊。第二个呢，做一个形象顾问要看得到美，这个就是很玄啊。什么叫看得到美呢？就是美啊，有视觉的跟表演的啊。就是说我们要很好的积淀，我们要懂绘画，我们要懂建筑，我们要懂摄影，我们要也许我们要懂插花，然后我们要懂表演艺术，戏剧舞蹈音乐等等，你要很好的这个文化底蕴，你才可以看得到美。然后这个美呢是在生活里面的，是在生活里面一点一滴耳濡目染的啊，所以你才可以欣赏美，看得到美，你开始创造美。那第三个呢，形象顾问的本身呢，他的条件他要给人家一个哇的形象。怎么说呢？就是说当人家看到你的时候要有印象深刻的感觉，就觉得说诶，这个人不一样，你站出去就要很吸睛，让人家会在你身上多停留几秒钟，而不是擦身而过。他一定是为你，他的注意力，他的时间一定会为你停留啊，你一定要给人家哇的感觉。那你本身呢，你要有个性美，你要有好的仪态，好的形体，好的身材，你要很优雅，你的肢体语言，一个举手，一个投足，一颦一笑，都要是很优雅，很有气质的。
我打断一下，您的意思是说这个形象专家本身是吧？
是的。所以你问我说诶，做一个形象顾问本身要有什么条件，我说本身的诉求太多了，这个天分，看得到美，艺术的修养， 你本身的个性的美，你的形象要好，这些都是基本条件。
气质什么的、啊、
当然、嗯、啊，还有呢，就是幕后的工作，人家看不到的，就是当一个形象顾问，要非常的努力工作、嗯、非常的努力学习。这个话怎么说呢？一个形象顾问啊，因为我们学的是色彩，我们学的是服装，我们要融合综合的美，加上色彩，加上服装，来呈现一个作品。那色彩是每一年在更新的，
嗯，
那服装呢，是每一季在更新的，
是，
所以像我自己，我每次要教课的时候，我一定要去更新我的教材，因为每一个季都有新的东西，
是是是，
流行趋势都不一样，
嗯，
哦，色彩流行趋势，服装流行趋势，个性等等，风格等等都不一样，所以我们要很努力去在我们的专业上面去更新自己，然后不断的充实自己，嗯，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背后呢，我们要很努力。那另外呢，做一个形象顾问，你要是一个很全面的，因为你要懂管理，你要懂行政，你要懂行销，要懂海报设计，要会演讲，会知道礼仪，
嗯，
等等。所以你必须要是一个很全面的人，而不是只有一般人看到的，觉得说好像长得漂亮，或者说很会穿衣服，嗯、穿衣服很有型，就可以做一个形象顾问。其实不是那么简单的。
对，像您说的这个，其实一个形象顾问他的能力真的需要非常全面。比方说我能想到的一个例子，就是说如果您要为某一个文化或者群体的这些人去设计他的形象，你必须要了解这个人群的所有的特点，是不是？包括他的文化背景，他的年龄，他的这个兴趣爱好，包括他工作的那个方向，各方面的知识你们都要需要首先要了解，然后根据他们的这个不同的特点去为他们量体裁衣，去设计适合他们的形象，是不是？适合他们的风格。
非常好。就如果我对一个个人来做形象的话，我还要了解他的生活背景，他的工作需求，他的工作目标、嗯、未来的愿景，然后他的心理学，他觉得他什么地方不足，希望如何提升，他的目标是什么，然后他现在觉得说自己不好的是什么，你要帮助他扬长避短，然后要认识他的工作，还要知道他的生活习惯，他的社交圈子，他的运动的项目，他的兴趣嗜好，你都要从里到外，从外到里，要清清楚楚，很彻底的了解一个人以后，
嗯，
然后你才可以帮他做测试，就是以他的本身的颜色、他的身材、他的个性等等，然后把他找出最好的、最适合他的穿衣服的风格啊，他的个人色彩等等的。
是的，谢谢您的分享。其实稍后呢，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会请教左老师，就是说不同年龄、性别和职业的人群，那么他们的这个穿衣搭配和形象管理方面，我会请这个左老师给我们一些意见和建议哈。那么接下来的这个环节呢，不知道左老师听过我以前的节目没有，就是我挺喜欢问我们嘉宾的一个问题，就是嘉宾的老家在哪儿。那左老师能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您的老家在哪儿吗？
好的，我是台湾出生长大的台北人，在台湾受了大学教育以后去了英国读书的。那我的毕业学校是在台湾其实很有名的国立台湾艺术大学。
这个学校很有名，我以前经常听说过这个大学。这个大学好像是出了很多名人，对吗？
对对，出了很多名人。你知不知道比如说奥斯卡导演奖的李安
是
李安，就是我们学校的校友。
我想只要是华人都知道李安，对吧？
是是。
那他有很多这个家喻户晓、脍炙人口的电影作品。那还有谁呢？
还有一些演员啦、啊，还有很多演员。比如说、嗯，如果在国内比较红的话，就是桂亚蕾，
嗯，
常常演皇后的桂亚蕾，
是的，
他也
非常喜欢
毕业的。
那左老师，您是这个大学毕业的，而且我好像记得您是表演艺术专业毕业的，对吗？
对，我是学民乐的，我在台湾是学民乐的，然后我到英国去学表演艺术。
嗯、啊，对，是在台湾这个国立艺术大学学的是这个音乐专业，
是
民乐
啊。
什么乐器呢？
我主修琵琶。
嗯
啊，
那您后来到了这个英国，
嗯，
刚才您说的在英国哪一所大学学的这个？
我在以前叫做 Leicester Poly， 就是、
嗯、
Leicester 理工大学学了表演艺术系，
表演艺术
啊。后来我 硕士是在 City University London 学的艺术管理，然后之后呢我又进修了一个硕士学位，是行销传播。
那您当时在选这个专业的时候是怎么把这些专业都连接在一起的呢？
好的，我在台湾就是大学毕业以后，我曾经在乐团工作过，就是做这个指挥的乐团指挥跟总监的秘书助理的工作，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才知道说，诶，我可以做行政。那不是很多音乐家可以做行政的，有些音乐家他只懂音乐，他没有办法做管理跟行政。我后来才知道说我可以做行政，所以我就到了，然后我又到了这个台湾最老的一个艺术经纪公司，叫做星象艺术经纪公司。他在80年代在台湾就很有名了，他引进了所有的这个全球最有名的国际制作到台湾，所以就提升了台湾的文化水平，大大提升了文化水平。那我也在一些星象做过事，后来我就觉得说，哎，我对艺术经济很有兴趣，我对这个艺术管理很有兴趣，所以我到英国就去学了表演艺术系里面的艺术管理。
这样的，
嗯，
学了这个艺术管理，那后来怎么又跟这个形象设计这个方面又连接在一起呢？又接轨呢？
是，这是很多人都很好奇的问题。事实上，不管你做哪一行，你都要懂管理。对不对？所以我之所以去学管理呢，因为我有讲过说，哎，我发现我自己对管理很有兴趣。那事实上我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很喜欢服装，我没有自己做衣服，但我自己做背包。然后我16岁就开始做背包，而且我
自己设计自己做。
自己设计、对。然后我做的背包呢也很另类，也很雅痞，然后我的女朋友都会抢着排队跟我订。我就是送给他们，然后后来在年长一点的时候，我就喜欢这买衣服回来修修改改，然后再年长一点的，我20出头的时候，我就开始帮朋友买衣服，然后那个时候我并不知道说，哎，我有这一份这个能力，
这个天分是吧？
也许可以叫天分吧，我那个时候还不知道，啊，后来我就是成了。就是我在英国拿到第一个硕士学位以后，我就结婚了，嫁给我先生，嫁给英国先生。后来我就马上就开始成立自己的艺术经纪公司，做艺术经纪人。那同时呢，我也帮我所有的艺术家做造型，做舞台造型，就是把我所有的兴趣、嗜好、专业全部结合一起，然后在舞台上呈现出来。然后为什么我又去学这个行销传播？因为我觉得工作碰到瓶颈，因为早期呢，中国文化在英国呢是 minority arts， 因为中国人少，所以中国文化在英国推广的很有限，英国人对中国艺术的认知也很肤浅啊，所以我当初在英国做这个工作的时候，其实是历尽千辛万难的，因为没有经费。那我就邀请的香港啊、大陆啊、英国本地的台湾艺术家在英国表演，或是在英国巡演。好，我大部分在伦敦呢，是在Royal Festival Hall London， 就是英国皇家表演艺术中心做节目。那这是一个在欧洲，在全球吧，全世界是非常具知名度的一个表演艺术中心，所以早期能够在那边工作，其实是在我也许现在回想，可能在我一生当中是一个很骄傲的一个回忆。
是的，那您的其实这个形象设计这个生涯也是从在英国那个时候接触了这些演艺的这些人员，帮他们设计服装，包括形象，从那个地方开始起步的是吗？
其实我觉得我是很长的时间在耕耘，很长的时间之后我才认识自己。那么因为我过去学的都是表演艺术、舞台管理、行政管理啊，直到2002年我到从英国到美国来以后，我碰到我第一个形象老师，他看到我，他就常常赞美我、注意我、给我打气，他说你是一个非常有潜力的 young lady 啊。我的老师叫 Lily Cook，后来我去上他的课，他开课我马上有兴趣，我就去上他的课。 然后上了课两三次以后，他就亲自到我家来拜访我，他就说我想请你做我的助教。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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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我跟爸爸感情不错，所以很了解他。爸爸一忙起来就会漏掉重要的事儿，像是回复2020年人口普查。身为他的乖女儿，但要提醒他，十年一次的普查就是要统计住在美国的每个人，然后根据这完整的数据来好好分配每年几千亿的公共资金，给社区里的学校、公园、图书馆、警察和消防局等。只需回答几个问题，就能大大影响我们华人社群。学校里有教2020年人口普查的目的，所以我不但很清楚，还要让爸爸也明白它的重要性。他其实也知道参与普查的好处，就是要人提醒。你我未来由此展开，详情请上2020census.gov。
本广告由美国人口普查局提供。
哇，1.85%，每年1.85%的收益，真的这么高？
是的，货币市场账户每年支付百分比收益率是1.85%，开账户只需要最低500美元。
我在哪里可以获得这么棒的利率？
通过 Sterling 银行和信托获得更多收益。我们现在 Bellevue 市中心的分行已经开业。
我赶紧去 Sterling Bank and Trust。
请致电425-278-6950，425-278-6950，了解更多详情。Sterling 银行和信托是 FDIC 的会员，提供平等住房贷款。
等于说是在2002年，您从英国到了美国以后，认识了这位老师是吧？
是。
然后由他把您给带出来了，
带进来，带到这个形象管理的
这个圈子里，
这个圈子里面，所以。学了形象管理以后，我就觉得说，第一个我很喜欢这个领域，第二个我觉得其实我过去的积淀都可以造就我做一个很成功的形象顾问。所以我就再继续进修，然后我很快就考上执照，考上执照以后我也很快就晋升，因为我所有的背景都是跟艺术，
是的是的，
艺术行销管理美学都是相关的所以可能所以就变成我一个很大的优势。
等于说原来您学的所有的这些专业，包括您的一些工作和生活经验哈，结合在一起，为您后来的这个专业打下了一个很坚实的基础，对吧？
对，是就是做，我刚刚讲已经提到过，说你当一个形象顾问，你要有天分，你要看得到美，你本身形象要好，你要很努力，你要懂设计，你要你要懂管理这些。那还有一个就是很重要，就是你要见过很多的世面，这个是很重要的。那我从小呢，就是我的家庭教育，我的学校教育给我很多机会去表演，还有去出国旅行。我11岁的时候就去过日本，然后我20出头的时候我就去过欧洲，我甚至去过东柏林、西柏林那个已经是80年代的事情了。然后在我在英国十几年，我在欧洲很多国家都旅游过，而且我都是深度之旅，我都是一个城市玩一个礼拜。我去过欧洲很多很多的城市，然后再加上我的先生是英国人，
是
啊、那么我的这个公婆叫公婆吗？
是的，公公婆婆，
啊、公公婆婆，对
对，
他们又是在英国就是很有社会地位的一个家庭，他们是都是专业人士，就是我的公公是小儿科专家、哦，那我的婆婆是一个资深的护士，那他们又帮过女王的他的皇室的很多的皇家的一个很多的协会去做事情，所以。因为这样子的环境呢，我也有很多机会见到很多这种英国的中上层社会的一些社交，那我也学了很多东西，加上我自己的旅游，我自己在文化跟艺术的进修，所以可以造就我今天做一个国际形象顾问，
有丰富的这个跟您专业相关的，包括更大的一些视野开阔，怎么说呢，一些积累是吧，这些都是积累，您的这个家庭的背景，工作背景啊，教育的背景造就了您能够有这样的视野来胜任这份工作是吗？那其实我刚才在您提到这个到英国跟您的先生成家这段经历，其实我挺想问您的，就说怎么当时从台湾怎么会选择到英国呢，而不是其他的国家，比方说为什么没有直接选择到美国来，当时怎么做这个选择的？
是，其实都是因缘际会啊，因为我觉得我这个人一生不会去强求一些事情，但是我要做的事情我会很努力。那当初是呢，是因为英国的这个在台湾办了一个教育展，我就是过去看一看而已。那有100个以上大学的代表，大学跟大学的代表在那边参展，那就是很巧。我这样走啊走啊，晃一晃啊，一个人对我笑，就去跟他聊天啊啊，一个代表啊啊，一个中年的一个英国绅士，然后我就问他说，哎，你们学校有没有艺术管理的课啊？他笑笑，把他的那个学校招生简章彩色的啊，招生简章一打开，翻到某一页，就是行政管理，艺术行政管理，然后他就跟我聊了一下，哎，觉得说，哎，我的口语对话还不错，那你明天把你的履历表带来。那是我在乐团工作，我就把我履历表带过去，然后再聊聊，再深度的聊聊，他就讲了一句话，你录取了。然后就因为他收了我，然后我就去了英国，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我也没有考试，我也没有计划，可是哎，既然这个机会给我了，我就去了英国。
我可以想象当时肯定是他为您的这个气质还有这个仪态包括这个整体的这个形象给吸引了是吧，给征服了，所以的话就直接就把您给录取了是吗？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对我的形象有加分，但是就是我想我的工作经验我的信心，我的口语表达，可能我的仪态风度跟他有个好的印象吧。
那个时候您在台湾那个国立大学已经毕业一段时间了是吧？已经工作了。
对对、
哦，这样的
是。
那其实这也真的也算是一种缘分是吧？正好也是碰到了这位先生，然后也正好是选对了这个专业，对不对？他们也有这个专业。
对，都是缘分。而且你想想看，我进入一个大厅，有100多个学校，100多个专家在那边。我就挑的第一个人，就是他跟我笑，我也跟他笑，我就过去聊天。
或者说，你也是被有这种文化背景的这个人，他的这种气质、仪态、谈吐，双方有一个互动，
会互动，对，
会互动，
没有错，
是的，说明您就是喜欢这个范儿的，是吧？这种类型的这种气质的人，
可能就交换微笑嘛，所以很自然就可以做朋友，
是的，
就可以有一个 conversation，
看对眼了，是吧？没错。那左老师，我知道您这个在英国这个工作留学是非常长的一段时间，包括后来在那儿结婚生活哈。那您觉得这段时间对您之后的这个工作，比方说对您专业这方面的工作，起到了哪些影响和作用呢？
我在英国居住了12年，包括留学跟侨居，那是我一生的黄金岁月，然后也是很难忘的10多年，因为说实在的，日子很苦，因为读书很苦。
怎么苦呢？具体的说一下。
因为刚去的时候语言不好啊，然后你从一个东方小女子要到一个全部纯白人的一个社会里面，你就是异类，你就跟人家不一样，你要去怎么融入，怎么样去听懂每一堂课，每一个老师都有不一样的口音，然后跟学习相处，做一些所有的小组的活动。有时候做作业都是小组小组在做的， 啊，每一个 team 你们要去跟他相处，然后要了解他们的文化，了解个人的个性。
而且那个时候我相信华人的留学生还是很少的，是吧？
我跟你讲，我读书每一个大学都有好几个校园，我读书的校园只有四个中国人，那另外三个人呢是讲广东话的，英国出生的
啊，是吧？
那当我们在一起就讲英文，那我们很少见面，然后因为校园很大嘛，所以其实我就是很孤独的在那边读书，在一个很美丽的校园，很孤单很孤单的在那边读书。
嗯，这个听起来好像还挺凄凉的，是吧？
是，
一共只有四个华人，而且还有三个是说广东话的，就您一个说普通话的。
对，而且呢你知道我们在亚洲我们吃都很好，
嗯，
尤其我是台北人啊，家里吃也不错，你在外面吃又很简单又很便宜很方便，所以从来没有想到要做菜，对不对？那你去英国那样的环境的时候，住学校宿舍的时候，那英国菜呢又是特别出名的。
我知道，这个
简单，
我们已经把这个英国菜刻板印象，现在经常说英国人喜欢吃什么炸鱼，炸鱼片，是这样吗？还是说他们就说在当时您在学校里边都吃点什么东西？
哎呀，我全部忘记了，
已经忘记了，
我全部忘记，我真的也说不出来。反正我就是过了几年这样子的生活，
嗯，
然后肚子饿又不想吃，但是不吃又肚子饿，没得选择，我就过了这么多年生活，
嗯，那整个
也是走出来了。哦，那个时候啊，我还记得，那个时候要买方便面还不容易，要到大城市去买。
哦，
我住 Leicester， 然后旁边的大城市伯明翰 ，Birmingham 是英国第二大城市。要坐火车到那边去买，换公车再坐火车
到那边去买方便面吗？
对
啊，
那是90年代华人的这种商店很少很少很少，不是像现在你可以网购，人家可以送到家
的。英国
的
超市没有方便面吗？
没有
啊，
英国本身的超市呢不但没有方便面，而连蔬菜水果都没有。
哦，真的呀？那他们卖什么呀？
他们卖土豆，
卖土豆，
红萝卜，洋葱，
然后回去做一些沙拉或者做一些那个汤啊。
一年四季大概就这样子。
哎呦，
那所以我那时候如果能够买到一箱方便面的话，就是会让我享受很久很久。然后呢，如果我可以在方便面里面再放一点辣椒酱，太幸福了！
哎，
所以那就是我90年代的幸福滋味，
是吧？那您有每年回去台湾跟家人团聚的时候吗？
早期留学的时候都没有。
是因为机票太贵吗？
因为我觉得我还在努力当中，我还在适应当中，我不想回去享受，然后心就完野了。回来又忘记英国腔，又听不懂。
看起来您还是非常的自律哈，就是这个以这个学习为中心，好好的在那儿刻苦的、真正的、正儿八经的、认真的学习，是吧？
那你出国留学就必须如此了，是不是？
是的，是的，可以看得出来。左老师做事，平时我就可以看得出来，非常认真，非常的努力，真的。
我想在这个社会，每一个人都必须要有这样子的态度吧。因为你不努力就被人家追上了。我一直提醒我自己，年轻人比你更多，聪明的比你更多，有才华的比你更多，你不努力，机会就是别人的。
这就是您刚才提到的其中的这个作为一个形象，国际形象专家要具备的素质之一，就是要不断的在背后努力勤奋的工作和学习，不断的学习新的东西，
是
吧？
是，
去填充到您现在的这个专业的知识当中。
对，
对。
然后你要永远走到最前端，而且你要不断的创作，你就不怕别人来追你，别人来 copy 你。我去讲课，我都给很多的这个把我的教材都给学生很多的分享，我不怕你抄我的，我也不怕你学我，因为我不但在创造，你追不上我，
下一期又有新的东西，是吧？
是，
每一期的东西都不一样，
都不一样。对，像别人呢，比如说我今年2019年，我在这个我们芝加哥的国际年会做讲师。那大部分人的给讲义呢，那讲义都是很简单，比如说一二十个幻灯片，或者说几百个文字而已。我不是，我给50个幻灯片。
您是做足了这个准备是吧？不怕大家去抄袭。
是，我觉得教学相长，我可以从学生身上，可以再从听众身上，可以从他们的问题，可以让我 看一件事情看得更清楚，不一样的角度来，而且看到我的缺点在哪，就是哪些部分是我疏忽掉的、看不到的，或者是对我的学生我的表达不够好，或者是他们的理解为什么他没有百分之百的听懂我，那我的表达是不是有问题，我的问题在哪里。
嗯，
我觉得每一次的碰撞都是一个学习的机会。
非常的感动能听到您保持着这样的一种心态，一个 open minded 是吧？
是是是，
嗯，不会错过任何的机会，哪怕是在跟学生沟通的时候也在不断的努力学习。
嗯，而且我还有一个习惯，我有时候跟我同行，我跟我的老师，甚至跟我的学生，我的客户，不管在上课做咨询或者在电话聊天的时候，我还会做笔记，我把他们的 feedback 都把它写下，这就是学习。
是，
我觉得
这就是一位好老师的另外一个素质了，是吧？
我觉得这是我进步的后面的推动力跟能源。
终身学习者。
是是，必须的，每一个人都必须如此。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自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 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 206-286-1688。
哎呀，忘带钱包了，咖啡你来买可以吗？
当然可以啊。嘿，你听说了吗？我们2020年要加薪了。
没有啊，真的吗？
是啊，从1月1号开始，华盛顿州的最低工资标准将涨到每小时13.5美元了，农场工作也包括在内哦。拨打866-219-7321就可以向 L&I 了解更多信息。
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对了，下次我来买咖啡哦。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那左老师，我知道您在过去的20多年一直都是住在美国，对吧？
对。
那么从英国到了美国，那我就想请您分析一下了。那您看这个美国文化、英国文化啊，包括还当然还有我们这个华人的这个中国文化哈，他们之间，比方说在这个审美方面和这个穿衣风格方面有哪些区别吗？
我觉得他们的穿衣打扮都跟他的生活环境跟文化背景有关。那西方呢，他比较注重这个 individuality， 你要个性化。
嗯，
所以他们鼓励你自由自在，鼓励你创新，鼓励你 be yourself，
特别是美国是吧，
做自己。对，但是呢美国其实蛮两极的，我在美国住了20多年，我觉得他蛮两极的。他呢正式的时候他都有 dress code，就是着装密码，什么场合他都有这样要求，就很正式。可是不正式的时候呢，他就蛮邋遢的。所以在很多的工作场合，你都可以看到 T 恤、牛仔裤非常普遍。
我知道在咱们这个美国的西岸是吧？特别是像西雅图啊、旧金山啊、洛杉矶这些好像含高科技公司比较多的这些地区哈，大家的这个在工作场合的这个着装啊，真的好像蛮有特点的。一般。在我看来更多的是体现一种随意、随性、自然、简单。比方说像就是上身就是一件 T 恤，下面牛仔裤或者一个短裤，是吧？
非常普遍。对，
嗯，那您怎么看他们的这种穿衣风格呢？
嗯，我想这都是企业文化，上面头要怎么穿怎么规定，然后下面就怎么穿了。这很遗憾是我无法改变的，因为大家都是讲究business casual 或是 casual 随便穿，就是职场休闲或是甚至休闲都穿上去了，所以 对我的商机有很大的打击。
对，作为一个专业的这个形象，包括这个穿衣的这设计师来说哈，
对，
那这种你如果每个人都是穿 T 恤和牛仔裤的话，那真的是一个问题啊。
对，尤其最近我不是给了一个男性的形象讲座吗？
嗯。
结果呢，有一个国际大公司，我就不要点名了啊，嗯、就在我们西雅图国际大公司，
大家都知道是哪个，
一个高管，他真的是高管，一个华人高管，他就说，嗯，他看了我这个演讲的介绍，他就说 ，This is not Satya's culture， 就说这不是 Satya 的文化，
嗯，
不是他老板的文化，所以他不需要懂，不需要知道，嗯、不需要去接触。甚至不需要去改进，所以对我来讲其实是杀伤力蛮大的。
这样的这种企业文化，比方说就是随意随性，您觉得它背后有什么原因吗？
因为我知道这早期的 IBM 啊，80年代它是一定要穿西装打领带的。嗯、可是从我们这个某某大公司的这些大头啊，我就不要点名了啊，
嗯、
大家都可以想象出来，他们都讲究随性自在、舒适自在，他们觉得他这样子才会启发、激发他的创造力。
嗯，您不方便举例，我举个例子吧。比方说像咱们耳熟能详的脸书的这个 CEO 哈，扎克伯格，他每天的这个固定形象好像他的衣橱里边就是灰色的 T 恤衫，是吧？就每天换着穿，然后就是每天一样的这个 T 恤衫的这个形象。
对，
但这个已经好像成为了这个 IT 业的企业文化了，是吧？就是大家就特别的喜欢这种穿衣风格，就好像本来说一个很多样性的一个穿衣风格，最后变成了压缩变成了只有一种穿衣风格，就是 T 恤衫，是吧？这个很有意思。
哎，因为呢 Zuckerberg 呢他已经站到高处了，所以没得批评，但是他们不知道他们这些opinion leader 呢，就是这些大企业家，他们其实对这个社会其实影响力很大的，他的一举手一投足，他怎么穿衣服，穿什么衣服，对大众啊，甚至对他的企业文化有很大的影响的。但是他们看不到这一面，他们也觉得没有必要，没有需要。那当然，这个是见仁见智嘛。他的企业文化是这样子，他个人崇尚自然，主张这个随意随性，宽松自在。我
甚至其实还听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例子哈，因为我有一位从这个美国东岸过来的一位朋友，他在也是东岸在这个大型的这个企业里面工作哈，但是他想到这边的 IT 的一个某公司去这个工作，那他就来应聘，他就遇到了这个应聘部门的一位主管，跟他建议就是说你千万不要打领带穿西服去应聘，
对，
你得穿的像咱们一样，就是
衬衫
啊，衬衫 casual 的，就是这种休闲款式就可以了。
对，其实我不认识这些大佬，但是我看得到这个时代的不同在转变啊。你看 IBM 在80年代就要穿西装打领带，但是我要告诉你啊，现在在东岸呢，东岸的微软也要穿西装打领带，
是
东岸的专业人士都是要 dress up， 都是 business formal，
是的
啊、就是职场正式就是要穿西装打领带的，所以跟这个跟环境啊文化啊有所不同。像我们一个朋友，他从西雅图的微软转到纽约的微软，就他的衣橱全部换过，他甚至要付钱给专业的形象顾问带他去采购衣服，帮他选择领带啊，衬衫啊，帮他选择这个西装，全部换过。然后对这个从西岸到东岸的人是一个很大的改变，
是的
要 dress up。 那从东岸到我们西岸呢要 dress down，
这、哎、
西到东要 dress up， 东到西要 dress down。
所以说光是在美国这一个国家不同的区域，它的这个穿衣的风格和个性就完全不一样，文化就完全不一样。
对，光是美国就不一样。
是的，是的。那您一直在西海岸这边活动哈，我知道您原来在这个旧金山也待过，
是。
那么现在西雅图，那您觉得西海岸除了这个 IT 业，他们是不需要太过多的这个形象包装了？那您觉得哪些行业的人比较需要您这方面的一些服务和这个咨询呢？
比如说专业的人士啊。什么律师啊，会计师啊，做那个个人服务的顾问啊，不管是理财呀、啊、投资等等的，或者是小型企业自己当老板的，都需要这个专业的服务。
比方说像我们这个西雅图中文电台是吧，各个活动呀，包括演员呐、还有这个专业老师的一些各方面的包装哈。上一期节目有一期节目我记得是也是我做主持，是在那个美国故事栏目里面，您为这个华人的这个华裔小姐是不是，
对，
做的这个指导，这个形象的指导 对吧
对对。
那么像类似的这样的活动啊、就需要左老师这样的形象顾问，
非常需要。这些选手他们其实都还在读高中嘛，有的在读大学，那他们没有接触过这样子的一个训练，所以呢、我们等于是在很短的时间里面从头教起来啊、包括他的衣服的选购，包括他的美姿美仪，他的那个形体，还有化妆、发型的设计啊、他的即兴演讲，我们都要给他们训练的。
是的。那么刚才说到了这个在美国的一些不同区域的这个穿衣风格哈、和这些文化，那么您如果对比英国和美国这两种文化当中的一些穿衣风格的区别，有没有哪些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呢？
我觉得美国人就比较天真，比较开放哈，就是每天很阳光的，比较开朗的。在服装方面呢，一般的人哈就没有很讲究，就 T 恤牛仔裤一个白色球鞋就出门了，很多是这样子的人。可英国人就很讲究，英国人呢，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鞋子他们会分很清楚，什么场合穿什么鞋子，就讲一个休闲鞋的话，他们就有很多种，他们绝对不会把球鞋布鞋当做休闲鞋来穿，是不会的。对，可是在美国呢，很多这样子的人，那也因为呢，华人呢都没有自己不太懂，就随波逐流，但是没有看到好的，没有看到这个中上层社会的，就看到一般的，就觉得说我可以穿球鞋去上班，我可以穿球鞋搭配我所有的衣服。很多人都是这样的。
现在好像我发现，比方说像咱们国内哈、中国国内很多人就这样搭呀。比方说他上面穿了一个很正式的一个那衬衫，有领子的衬衫哈，男装哈、然后下面配的就是牛仔裤和球鞋。您觉得这样的这种搭配适合吗、恰当吗？
我现在要另外强调点，说现在球鞋有点是流行趋势，但是那种流行的球鞋是很高档很干净的、而不是你365天穿只有穿一双的那种球鞋穿到这个白色鞋带都变灰色鞋带了、然后那个鞋子都变形的那种球鞋啊、是不一样的。那当然呢，上班的着装的衣服呢，包括你的细节，比如说皮带啊、鞋子啊等等，都要是讲究的。即使你可以很穿得很休闲，但是呢，在职场上有一个 dress code， 我们叫做 business casual 而不是 casual， 就是说你要穿职场休闲而不是休闲，这两个是有区别的。所以你刚刚问我说，哎，英国人跟美国人的穿着有什么差别？就是在这个细节，在鞋子装，光是在这个鞋子的细节就不一样。那还有呢，英国人呢，职场呢，职场的人大部分都会衬衫一定会烫的。我们在西岸啊，很多人是不烫衬衫就穿着上班了。
这个也可能跟职业也有关系哈，比方说在一些公司的，当然不是 IT 业了哈，可能一些在西岸咱们一些其他的一些 business 这些公司的职员可能也会西装革履，对不对？
通常是，要不然你就是最高层的管理人员，或是最专业的专业人士，那或者呢做 marketing sales 要面对客户的人，他会讲究他的穿着。那通常比如说 HR 可能也会讲究，但是如果说你只是做 coding 啊，就在办公室只有对内部的人开会啊工作互动的人，他自己就不太讲究。其实这是一种蛮吃亏的，因为他看不到他的负面形象，对他的前途其实是一个阻碍。因为在老板的眼光中，你也许有能力，但是你形象不好的时候，到时候升迁的时候可能不会给你优先选择。
那左老师，您觉得这个美国的这个穿衣的文化跟咱们中国的穿衣文化又有什么不同呢？
美国的文化比较不拘谨，那么中国的服装呢，因为有文化断层，所以等于是重新来过。传统的东西我觉得保存的还不错，现在都在流行这个旗袍啊、古典风啊等等的，但是现代的东西呢，我觉得还有更大的空间可以来表现。那我相信假以时日很快会追上。 那对一般人的着装来讲呢，我觉得西方有一个东西是我们中方一直没有的，就是着装密码 dress code 啊，着装密码就什么场合、什么角色啊、什么样的
主题
来穿什么样的衣服啊，这是我们比较欠缺的，但是西方非常讲究。那我也可以看到，就是说，现在的在国内啊，慢慢有这个开始注重这个着装密码，但是并不是普及教育，像他们懂着装密码是从小开始的。
嗯，
比如说我记得我小孩子三年级的时候去旧金山市看一个戏，老师就说你们要穿好一点衣服，那什么不可以穿。那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呢，就去参加一个 party， 那还有 partner， 他们两个就在车子后面就讲说，哎，你要穿什么，那我要穿什么，你什么颜色，那我跟你配合啊。他们就很小，在这种生活教育里面，学校教育里面就有教什么叫做着装密码，就是 dress code。 所以呢，我觉得这是两个文化有所不同的。
咱们这个时间非常有限，这期的节目的这个时间也快到了哈。那么具体的一些细节，包括不同的这个年龄、性别、行业的人应该怎么穿衣搭配，怎么样管理自己的形象，我将要请左老师在下一期的节目当中为大家慢慢的、细细的分享哈。
嗯，好的。
那左老师还有什么建议？
大家应该对这个 dress code 有所概念，就是着装密码，会对你的整体形象会提升很多。那不管是在工作、在社交、在生活上，你会给人家一个不一样的印象，那也会建立一个很好的第一印象。
谢谢您。
也谢谢 Rachel 的主持。
那我们也非常的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